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今天是2024年10月28号星期一，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讨论的两个话题，一个是金砖峰会之后世界是否更加南辕北辙，中国扮演什么角色呢？以及边境和解对峙缓和，中国印度想要什么？我们将请教两位嘉宾。我们同时也欢迎各位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出问题，也可以发表您的看法。上个星期四10月24号在俄罗斯喀山举行的金砖峰会16届峰会闭幕，俄罗斯总统普京称赞这次峰会对他所说的西方不正当做法起到制衡作用。中国外交部发布中文版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6次会晤喀山宣言，其中主导全文的词汇呢，就是民主、平等、公正等等。那么纽约时报说呢，普京通过为习近平和莫迪这些领导人铺开了红地毯，得以把自己塑造成一位全球政治家。那么金砖各国通过这次峰会向世界发出了什么信号？本次峰会之后世界是否更加分裂？那么中国在其中扮演怎样的政治和经济角色呢？我们邀请两位专家来分析，一起讨论这几个问题。一位呢是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博士。王博士您好。
主持人您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中国项目主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客座研究员孙韵女士。孙女士您好。
主持人好。
好的，非常欢迎两位。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王教授啊，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啊，这次金砖峰会呢基本上就是这个普京是用来跟美国和西方唱这个对台戏，而且是高调唱对台戏的这么一个舞台呢？那么提个假设吧，如果说这次峰会如果是没有美国这样一个假想敌的话，普京是不是会觉得这个没有了方向感，这个很失落呢？王教授。
是，我这次金砖峰会它举行这个背景的话是俄罗斯在进攻这个乌克兰之后2年多遭到全世界的这个制裁，然后他对在这个国际法庭的话对他发出了这个人身的这个追缉令，所以势必他无法到西方国家去参加这样的会议，所以他把这个主场移到自己国家来。那么峰会能够举行的话，他至少证明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企图要证明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其实在国际上并不是如此的孤立。那美国以美国为首的这个西方所带领的这个制裁这个机制呢，对他来讲的话也是只有这么多的作用，因为你看起来的话还是有那么多的国家来了啊。那今年的话是有8个国家正式的会员过来，然后还有其他一些观察员或者是有兴趣的国家。那对中国来讲的话，就是这个金砖的话本来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只是华尔街的一个投资家的一个词汇，认为说这个有几个高速成长的而且大的这个开发中的经济，那为国这个世界经济的话可能会有一个新的一个影响。但现在的话显然已经变成说已经变了调，现在的话主要是变成一个像这个地缘政治跟经济的与西方来相互这个对抗的这样的一个隐形的这样的一个机制。那这让我想到就是说中国主要的目的话是说在这边的话它能够营造成一个以前叫做第三世界，现在叫做全球南方哈，就是 Global South， 它作为一个全球南方的一个领导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我觉得中俄这两个最主要的国家的话可以说是各取所需，如果没有美国这样的一个共同的因素的话，可能会使这一次的峰会要减色不少。
嗯，好，谢谢王教授。那么总而言之呢，其实我们看起来就很明显，这是一种以政治色彩为主导的这么一个这个群体啊。那么就是所谓的政治经济学。那么如果你完全从政治的角度来看的话，政治高于经济，那恐怕它的这个结果怎么样，大概也是可以推理推理的哈。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孙女士，就说您呢，实际上在这次峰会之前的不久呢，就给美国之音撰写了一篇这个评论文章啊，它的标题呢就是金砖组织 师，挑战重重，言简意赅。那么您这个大概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组织是有潜力的，但是呢，全球南方国家呢还没有形成有效的政策协调，而且呢，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种可能性呢也是非常的微小。那么您怎么看这次峰会所聚焦的这个所称的金融系统改革这个议题？那么这个东西一出来之后呢，会不会其结果是一种，是一件会让大家白辛苦的事情呢？孙女士。
我觉得关于金融系统改革这件事情，其实在国际政治中间并不是很新鲜的一个议题。我们知道，中国一直在提倡就是人民币要国际化，把这个人民币作为国际金融体系中间的交易货币来确定来确定一个它的这样的地位。那么这个也是因为多年中国对美国的两个霸权是很不满的，在金融体系，一个是石油霸权，一个就是美元霸权。那中国认为说美国是通过了美元霸权把自己的这个国家的通货膨胀以及自己国家的这个国债是转移到了全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头上。那么实际上中国就是想要通过它的人民币国际化呢，能够击破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垄断地位。那么我们看到说在俄乌战争爆发以后呢，俄罗斯面临美元的就是美国所针对俄罗斯的一个金融制裁。那么这个跟俄罗斯的美元资产实际上也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是国际货币的这种支付体系，它是以美元为基础的一个支付体系。那么俄罗斯在这个俄乌战争爆发以后经历的这个金融制裁方面实际上是遭到了很多的掣肘。那么第三点就是我们说看到印度，实际上印度一直在提倡说我们印度是已经开发了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电子的交易系统。那么这个是可以形成一个新的这种支付体系。所以就是说在这三个国家中间，他们在对于击破美元霸权或者说是形成替代货币替代支付系统方面是有一定的一致意见的。
谢谢您。就是这几个国家呢，他们是有他们的共同这个理想所在啊。那么请问王教授，您怎么看就是人民币想击破美元霸权这么一个现象？那么还有呢，就是如果是南方国家的金融体系变成了一种现实的话，那么脱离西方现有的金融体系，他们出来这个单干，其前景会是怎么样的？
首先人民币它要逐渐的国际化，这是一个趋势，但是在短期之内的话是无法取代美元这样的一个地位。那谈到金砖的话，它金砖组织的话，它有几个在金融方面的一个倡议哈，我觉得倒是大家可以值得看一看。那这每一项呢，看起来都是对目前就是以西方为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的时候所建立起的所谓的 Bretton Woods System 这个国际金融体制的话，一个反抗。比如说金砖国家它要建立了一个所谓的新发展银行 New Development Bank。那么这个的话主要是企图要削弱这个世界银行的这个对开发中国家基础建设的一个资助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这样的一个支配。那么他们的话当然也不会有任何的所谓的 condition。第二个的话是叫做所谓的 contingent reserve arrangement， 就是说是这个替代的这种储备的这样的一个安排。这个安排是怎么样的？这个其实就是跟在这个国际贸易基金会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里面有一个所谓的 special drawing right 是在打对台的。因为呢 special drawing right 基本上以前是等于说是因为说在国际间的话没有一个真正所谓的一个世界的中央银行。那如果说会员国家它遭受了这个短期之间的一些这种金融不稳定的话，可以向这个 IMF 去申请这个 SDR。 那这个东西呢现在的话还是以美国为主，所以金砖国家它要提出一个替代的东西，就是 contingent reserve arrangement。 如果他们的会员国之间碰到这种短期的这种金融不稳的话，可以向这个金砖国家来申请这个贷款，然后最后还过去。第三个比较重要的，刚才那个孙主任已经提到，就是金砖国家他们要这个提倡一个所谓他们自己的一个支付的一个系统，叫做 BRICS payment system。这个呢是以他们会员国家这之间自己的货币来作为交换的，比如不透过美元，完全去美元化，这样的话可以一个去除它对现在以美元为主，而且在国际交换中有一个所谓的 SWIFT， 这一个系统的这样的一个牵制。那这个中间的话，最主要的货币当然就是人民币，但是人民币的话未必会成为这个金砖国家他们首选，就是唯一就毫无质疑的这样的一个共通的一个货币。最后还有一个比较有野心的是，金砖国家也曾经提到说，他们将来要提倡一个所谓的一个共同的一个货币 （common currency）。那这个会不会是人民币？那我想中国的话可能对这个东西有兴趣，但是我刚刚已经提到，就是说其他国家会不会同意的话还很难讲。而且整体来讲的话，要改变或甚至于削弱美元在目前这样有这样的一个优势的话，看起来也是很困难。
那么那个王博士，我想问你，就是这个要削弱美元，这究竟是出于一种这个政治上的意图，还是在经济上他觉得这个美元目前这个状况称霸世界是对他们不公平呢？王博士。
这个都有，因为美元的话，它作为一个事实上来讲一个国际的货币的话，它这有所谓的有所谓这个 seniority 那个叫做 seniority， 就是说美元的话，它可以用自己国家的货币政策。比如说有人讲的话是不断的印钞票，这样来个能够来支援他很多的内政和外交这样的一个的目标。那其他国家的话几乎都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美元的话，它是在全世界是可以自由交换而且很多国家的它的中央银行的储备的话都是以美元为主。所以人民币如果要走到这一步的话，我觉得还是很长远的。那么它现在的话顶多就是在有一些跟它贸易关系比较密切国家之间，他们那个贸易伙伴接受以人民币作为来支付这样的一个系统。但是我觉得要达到美元这样的一个 seniority 这样的一个的地步的话，这个所谓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那我觉得人民币它首先它就不是一个 convertible， 它没有办法在这个外汇交易市场上能够自由的交换，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
谢谢您。恐怕这个欧元呢也是成为一种这个前面的一个例子哈，就给了一些启发。好，那我想请问这个孙主任，就是关于金砖组织目前所提出的这些种种跟金融有关的这些改革啊，我想问您，就是中国在其中扮演怎么样的这个角色呢？那么中国呢肯定就是说期待通过这些措施来确立它成为全球南方领袖的这样一个地位啊。那么中国有没有目前有没有这个能力，或者甚至它来主导这样的这些改革的实施呢？还有就是说目前中国自己国内呢也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哈，就是会不会影响到它这个理想呢本身？
我觉得就金砖国家本身而言，其实中国想要来作为这个金砖国家包括全球南方领袖的这个野心或者说他的意图，实际上从很早就已经存在了。我记得最早就是大家在提到金砖的时候说这个 BRICS 如果要是没有中国的话，这个在中方看起来，如果 BRICS 要是没有中国，那就只是砖，根本就不是金砖。所以中国对自己在金砖组织或者说金砖国家中间的地位是非常自得或者说是非常有信心的。但是我们也看到说一个水桶能装多少水并不取决于这个桶有多大，也不取决于最高的那一块板子，实际上它是要取决于它最低的那一块板子。也就是说金砖国家最后能够形成多少共识，并不是看中方有多大的意愿去组织这种共识，而是看说其他的国家有没有意愿去接受这样一种共识。所以只要说比如说俄罗斯要是不同意，或者是印度要是不同意，那么中国不论有多么大的愿望和野心，实际上在金砖都是很难得以执行的。刚才我们看到王教授就是说到了之前金砖国家形成的这个New Development Bank 新开发银行，大家可能不太记得，就是在提出了这个 New Development Bank 以后，很快的时间里面，中方就意识到说，在金砖五国中间想要来组织这样一个金融机构，实际上是有很多掣肘的。那么中方转身很快的就提出来要新建这个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那么最后中方是在这个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上面是占了这个主导地位。所以我们就说实际上看金砖的这个问题啊，在中方看起来，中国是这个全球南方自然而然的领袖。那么也就是说中方的这种地位实际上它是代表了 全球南方或者说代表了发展中国家，从美国为首的或者说美国所代表的全球北方，也就是发达国家，形成的是两个阵营之间的对抗。这个是中方的希望来塑造的这样的一种叙事，也就是说中美大国竞争实际上并不是中美两个国家的事情，而是中国在代表全球南方的新兴国家，而美方代表的是全球北方的这些既得利益者。那么通过这样一种叙事呢，中国就把自己在这个中美两国大国竞争中间的这个合法性跟它的合法地位就确立下来了。但是这里面就是在逻辑上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全球南方的其他国家呀，就是说这个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他们在中美之间是不希望选边站的，因为只有你不选边站才能够实现你政策的最大灵活性，也实现你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所以当中国想把这个事情塑造成为两个阵营之间的斗争和竞争的时候，实际上全球南方或者说发展中国家想的是他们能够形成一个广大的第三阵营，那么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呢能够如鱼得水。所以也就是说中国他所设想的这样的一种金砖国家的叙事，在全球南方国家中间未必是得到大家首肯的。谢谢。
谢谢您，那就等于说是一种理论上的一种理想哈，那么跟现实可能是有一些距离。就像我们等会儿要谈到的，就这次参加峰会，大概林林总总，大概有36个国家的这个领袖和代表去参加了。但是这些人里面，这所有人的理想是一样吗？显然不是啊。有的是有最高的理想野心，那么有的可能就是想打个酱油，甚至都有可能。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一些观众朋友们的他们的评论。首先，我们来看我们的推特网友，也就是 X 网友。他们的评论，那么第一位呢是叫做 Bad Boy 613，他说呢，战争罪犯普京主持会议荒谬。第二位 Grayson John， 他说呢，上合金砖非洲论坛，中俄搞再多的组织也是枉然，几个流氓穷鬼各怀鬼胎，成不了大事。最后一位呢是广南东。这广南东非路，他说呢，专制必然会扩容，这个趋势呢，在美国拉中国加入 WTO 那一天就注定了。记住我要说的，十年之后呢，就能够得到验证，专制国家呢只会越来越多，因为人们发现专制的中国不搞民主也能和欧美通商赚钱，等到欧美经济开始依赖上中国了，中国就开始有了话语权。这个成功的例子呢，是迷恋权力者的动力。这个说的非常的有意思呢，我想请孙韵女士、孙韵主任呢也来这个回应一下。那么还有呢，就是关于本次峰会关注的这个议题呢，包括这两个战场，还有就是西方的制裁等等。那么您认为呢，哪些这个议题里面是对国际社会能够有裨益的，能够有注意啊？那么其中呢，像是针对乌克兰战争这个宣言说呢，我们强调所有国家的行为都应该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全部宗旨和原则以及相互的关联。那么这句话呢，是不是明显就体现普京他的这个意志？言下之意就是你这个联合国没有遵，就大家没有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全部宗旨和原则，就很大的这个漏洞哈。那么您怎么看这句话的逻辑？
我觉得这句话其实在俄乌战争发生以后就是其实说的已经很多了，包括中方在他的这个宣言或者说政策表述中间一直是强调说这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那么其中呢，大家就从西方的角度来讲肯定会想到的一点就是，那我们要尊重所有成员国的它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那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那很明显就是违背俄罗斯违背这个联合国的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中方也一直在强调的就是，那俄罗斯的安全也是需要被考虑进来的安全，就是安全应该是普遍的，应该是综合的，应该是可持续的。所以这个是中方一直所强调的。为什么我们说中方的立场实际上是一种倾向于俄罗斯或者说亲西方的一种中立立场？也就是说中方这个话实际上是在一句话中间把两个意思都包括进去，这个也是为什么俄罗斯可以接受中方的这种表述的一个原因。在我觉得在这次的这个喀山峰会中间啊，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俄罗斯是把这次的金砖峰会作为自己国家的一个主场外交。那么在主场外交中间，他能够请来的国家越多， 那么就显示出俄罗斯在国际社会的这种孤立地位，或者说被西方孤立的这样的一种现实，实际上是被击破的。所以对于俄罗斯来说，他完全不需要来介意这样仅仅一句话的对这个联合国宗旨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这样的一个 reference， 因为他想证明的是说，我在我们国家办峰会的时候，办这样一个全球南方的重大峰会的时候，仍然会有30多个国家的领袖和他们的代表来出席，那么这个已经能够充分的证明俄罗斯在国际社会中间不是被孤立的。
嗯哼，好，谢谢您。那么王教授，我想请问，就刚才我们这个 X 这个网友呢是说，中国呢加入 WTO 呢，这个使得全球的这个专制国家越来越多，这个趋势呢就这么注定了。那么言下之意就是说，西方当时这一步棋呢是走得非常的这个不正确。那么您怎么看这个评价？
我想这就让我想到说，过去30-40年来，这个西方特别是美国政府，主要的这个思考的途径就叫做所谓的交往，叫做 engagement。那时候的讲法就是说把这个中国引入这个国际秩序啊，国际机构、国际组织的话，它会越来越有所谓的这种既得利益，那么它的话会变成为一份子，那它的行为的话就会比较温和一点。那现在看来的话，似乎不是如此。比如说这个就拿中国加入这个 WTO 来讲的话，那么它到底因为它的贸易规模很大，而且它加入的时候是以所谓的开发中国家来加入，那么到底中国是一个开发中国家还是一个已发达国家？那么它享受了很多的一些暂时的一个优惠，但是因为它贸易规模很大，那所以的话对其他国家有很多影响。所以现在看起来的话，很多就是，没有错，中国是逐渐的融入的国际的组织和国际秩序，但似乎它有要从里面来把它给颠覆，然后营造另外一个它的替代的一个国际秩序这样的一个企图。那么这可以从习近平他的所谓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来。这个中国试图要成为这个金砖组织的全球南方这样的一个领袖的话，也是可以从这个逻辑上来看。那我觉得你说当初西方的这个大策略是不是错误了哈？我觉得把中国融入这个国际体系的话，是不是比不融入要好？但是现在可以看出来，就是西方国家的话有这个恳切的一个反省，就是说当初的话是不是太天真了一点。
嗯，好，谢谢您。那么接下来孙主任，我想问你，就是美联社呢是说这次呢有90个国家的领导人和代表出席这次峰会，这个呢是凸显美国因为这个俄乌战争试图孤立俄罗斯的努力失败了，您同不同意这个解读？
我觉得这个你要是从联合国投票，比如说就是联合国安理会，当然我们就不用说了，俄罗斯有否决权。你要从联大还有就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它的投票来看的话，其实就是制裁俄罗斯的国家并不在全球中间占多数，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现在支持俄罗斯的主要还是以西方国家为主，那么主要是包括美国和欧洲的国家。你要是看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其实对俄罗斯采取制裁的国家其实是不多的，包括我们现在所说的就是中国在廉价的购买俄罗斯的原油，然后在高价转手卖给欧洲。那么这个事情不仅是中国在做，实际上印度也在做，中亚的这些国家实际上也在做。也就是说在一场这个俄乌战争中间，每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其实更多的还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那欧洲国家考虑到自己的安全，考虑到俄罗斯对于欧洲来说是一个无法磨灭的他们的国家安全上面的挑战，那么自然会采取一个支持乌克兰，然后同美国一同来制裁俄罗斯这样的一个政策。但是你要是在全球南方中间来判断的话，其实制裁俄罗斯的国家不占多数。
嗯，好，谢谢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问这个王博士、王教授，就是刚才我们也谈到了一些这个各个国家呢都有自己的这个理想，但是追求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的想建立一个王国，有的可能只想吃饱今天这几顿饭。好，那么王先生，那么这个所谓讲的一句老话叫天下攘攘，为利而往哈。那么金砖各国呢，加上其他那些有兴趣加入金砖组织的国家呢，如果要我们要把它分个类的话呢，可以分成大概有哪一些这个利益群体呢？ 王教授。
是，首先我刚刚已经提到，就一开始说这个 BRICS 这个观念的话，只是讲几个比较大而且发展的这个发展迅速的开发中国家而已。那么现在有扩张，然后再加上的话，有差不多有40-50个国家遍布于非洲、拉丁美洲、亚洲，他们有兴趣要来参加。那我看了一下这些有兴趣参加国家的这些他们的特质的话，就会发现说，如果这些国家全部都成为金砖的话，那真是会把那个成金的成分的话要降低很多。因为你比如说像有一些像 Burkina Faso 或者说什么刚果，这些可以说是全世界最穷的国家，他们也想加入。那这个就很有意思，就是说他们要加入，他们在全球事务上到底有扮演多少的地位？那我觉得他们要加入的话，只是说，这种以开发中国家为主的这个机构的话，能够加入越多越好。这就让我想到说，1970年代在联合国体系里面有一个所谓叫做77国的集团，后来国家有增加，数目上看起来是很多，但基本上来讲的话，都是一些比较穷和比较弱的，在国际事务上来讲，并不是很有这个重量的一些国家。金砖如果这样扩展下去的话，我觉得这个会有可能会步上刚才我讲的这个77国集团这样的一个后尘，就是变成说，主要就是在一些国际场合的话，对以西方为主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呢抱怨，就主要是抱怨为主，但实际上来讲的话，没有办法撼动西方的领导的地位。这也是为什么这个金砖它现在作为一个5个国家或8个国家的这个一个组织的话，比较小而且比较扎实，远比要变成一个大而松散的组织的话要有利。那么这金砖8国的话，你可以说把它拿来对，就是说对这个所谓的以西方工业民主国家7国集团G7 来做一个比较。过去的俄罗斯事实上在这个是在是8国集团里面，后来因为它被踢出来，那么我觉得，刚刚孙主任提到说，这个在联合国体系里面的话，制裁俄罗斯的还是比较少数。我记得这个2022年那个俄罗斯进军乌克兰之后，在联合国里面大会里面，当然他那个是不具有拘束力的，而且那个措辞的话是非常的温和，大概有140个国家左右哈。那个这个他们投赞成票，所以我觉得那个民心是还在的，但是也不可否认，就是说现在这个俄乌战事已经进行了2年多，然后俄罗斯好像并没有像这个西方当初想象就倒下来，然后他还能够利用他的主场来办一些这种所谓的峰会的话，是不是让有一些当初这个参与这个名义上参与制裁的一些国家的话，他们现在开始有一点松动。
谢谢你。那么总而言之呢，就是说，这个国家许多呢是一些说的比较通俗的话，就是混得不是怎么太好。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非常多的观众朋友们来发表他们的这个言论和看法。我们来分享一些 YouTube 上的网友的看法。第一位呢是蓝花花，他说呢，中俄以及中印几个国家都是勾心斗角，参加金砖峰会的领导人表面上和睦相处，实际上呢，国与国之间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接下来一位郑浩，他说：“别太天真，哪个国际组织不是这样站在各自利益的？”鱼次郎，每次中国的官员只要提及民主、平等、公正，我就想笑，真不愧是中共，他们越是缺少什么，就越主动说什么。北约中心第一功臣，他说：“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过意识形态、价值观迥异的国家之间的联盟会有凝聚力。”接下来一位 LJ，他说呢：“金砖作为金融工具还远远没有发挥作用啊，这是表示非常支持金砖的。”另外一位呢，也是支持金砖，这个叫 Jack 刘，他说呢：“反正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下降是不争的事实，南方国家对美西方主导世界的不满也不是一天两天了。”那么最后这两位呢，他们提出的观点，我想请孙主任来评论一下，看他们说的有没有道理。
就是你要是从金砖国家，或者说你从中国或者俄罗斯的角度来看，当然是有道理的。比如说，他这个金砖这次峰会宣言中间所提到的民主跟公正的问题，那么中俄这样的国家也会说，我们的意见难道就不是意见吗？我们难道就不是国际社会的一个成员吗？为什么你们可以尊重就是其他国家的意见，而我们的意见就一定是二等公民呢？那我觉得这个从中俄的角度来说，它是有一定出发点的，但是你要是从全球的这种人心向背来讲，尤其是从这个，还是回到一个金砖国家它的政策协调的这个角度上面来说，就是当你的国家利益或者说你的国家政治制度迥异，而且对国家利益的定义并不一定都相同的时候，那么它形成有效的这种政策协调的可能性是比较多的。你可以说金砖是一个国家间的一个组织，但是它从政策的有效性方面跟政策的协调方面，很明显是没有办法同发达国家之间的组织，比如说七国集团来相提并论。所以也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个金砖国家，它虽然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在南非峰会上面实现了扩容，那么是从五个成员国到了这个十个成员国的这样的一个扩容，但是实际上它在以数量换这个质量，或者说以质量换数量。那么金砖作为一个国家组织，国际组织，它的这样的有效性一定会因为它的这个扩容而下降，而不是增加的。
被稀释了它的这个含金量。好的，王教授，那么现在呢，正在扩大的这个金砖组织呢，对全球的格局肯定是有影响啊。就是您觉得它产生哪一些影响？那么这次峰会呢，是不是释放出世界更加分化的信息呢？王教授，
我想这个以美国为主的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样的国际体系要更加的民主化，这个是已经喊了很多年的这样一个呼声哈。那所谓民主化的话，从这个中国和印度这些比较有野心的这个大的这个开发中国家来讲的话，他们把它解释成就是说，在像他们这样的国家的话，在国际事务中间的一个扮演的角色应该要增加，这也无可厚非。但是现在看起来他们的做法，不管是金砖也好，或者是上海国际组织也好，或者是中非论坛等等也好，中国看起来似乎对于这个带领一个所谓的反美的这样的一个集团的话，似乎感到特别有兴趣。那我觉得这个的话就是很显然就是让美国和他的盟友之间更加的警觉，就是说中国的目的并不是在跟美国在和平在分享天下，而是要取代美国。
谢谢你。那么最后呢，我想问孙女士啊，就是说呢，说到这个美中之间这个关系啊，那中国呢，其实虽然在这次金砖峰会呢是非常明显的把这个美国西方阵营当做一个他的敌人，但实际上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呢，他肯定并不想把跟美国之间的关系给他弄爆掉哈。那么金砖组织呢，是不是可以被看作是一架这个说起来是要脱离西方的这个战车？那么如果中国也坐在这架战车上，这个未来的国际处境，中国的处境会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这个形容可能有点过分，因为你要看到印度的话，印度想的是说我要跟所有的国家都保持等距离外交，我还要跟美国搞好关系呢。我如果不跟美国搞好关系，中国怎么会在这个中印关系中间来对我做出让步呢？而且你要看，比如说在金砖国家其他就是其他的这几个成员国，比如说沙特，比如说阿联酋，那么这样的国家实际上他们跟西方的关系都还是很密切的。这个也就是为什么说金砖组织就是我们所说的它代表的广大的全球南方以及第三世界我们说的这个发展中国家，他们在中美之间其实并不倾向于选边站。你一旦选边站，就失去了你的这个政策的灵活性，也失去了你这个讨价还价的一个能力。比如说我们说伊朗其实现在就没有这种讨价还价的能力，那么俄罗斯还有朝鲜这样的国家，他们讨价还价的能力实际上对中国，就是哪怕在中国方向上，都是因为自己没有选择而实际上是很弱的。所以对于全球南方国家来说，我觉得这个金砖峰会并不能代表说这个全球南方国家就一定要站在中国或者说站在中俄这一边，更多的他们还是站在自己一边。
好，谢谢您。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我们还有许多观众朋友们的评论我们没有时间在这里分享，不过感谢大家在这里分享自己的评论，也希望你继续关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那么我们非常感谢埃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博士，以及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中国项目主任美国布鲁金斯 学会客座研究员孙运主任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和点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接下来我们会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边界和解，对峙缓和，中国印度想要什么？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且积极参与，请你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总统选举将于11月5日进行，现任副总统哈里斯和前任总统特朗普谁能胜出？美国之音开设了2024美国大选专属网页，报道选举相关的内容和背景资料。美国之音记者还将在全美各地报道，带您深入美国选举的中心，了解竞选运作的程序。11月5日投票日当天，美国之音陪您和美国选民一起参与投票和开票过程，见证美国新一任总统的诞生。最完整的美国选举报道尽在美国之音。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10月28日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呢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同时呢也欢迎各位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出问题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上个星期五，印度和中国正式启动实施就争议边境巡逻达成的新的协议，结束了4年的军事对峙。那么有分析称呢，这是近年来中印关系的最大缓和。双方官员当时都表示呢，驻扎在印度拉达克地区最后两个对峙点的军队已经开始撤离。那么结束升级的边境争端，印度中国这两个国家希望从缓和中获得什么呢？边界修兵是否改变两个全球最大人口国之间在亚洲乃至在全球的竞争关系呢？那么我们今天请两位嘉宾来一起讨论这些问题。那一位呢是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学教授王维正博士，另外一位呢是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我们继续欢迎两位。好，那么首先呢，王教授，我想问你，就是说，中印两国达成了休兵协议，这看起来觉得相当的这个突然啊。但是呢，随着这个莫迪和习近平在随后的金砖峰会上握手言欢之后呢，这样的这个先后的顺序呢，似乎就给出了答案。那么我想问你，两国呢，希望从休兵中获得什么，包括短期的和长期的？那么有分析师称，中国呢显然是要把周边的这个矛盾区域给控制在一定的范围，这个呢就是台海和南中国海是它的冲突的这个重点区域。那么作为权宜呢，与印度的冲突呢必须暂时的放一放，您是否同意呢？
首先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中国跟印度在1962年的话，在为了边界的问题打了一仗。那这个是主要是因为中国这个进入西藏之后跟这个印度马上就有这个这接壤的问题，但这个边界的话事实上是还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画好。那这个1962年这个战争的话，对印度人来讲的话是一个挥之不去的一个阴影哈。那在马上到今天来看，就是说他们在金砖会议之前，两国能够马上可以不能讲握手言欢吧，至少就是说就这个边界士兵巡逻的话建立一个准则来讲，这个就证明一件事情，这就首先就是1962年到现在这个边界的冲突一直没有解决，但是马上的话在一个重要峰会之前他们可以达成这个暂时的一个协议，证明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边界议题的话完全是在操纵在北京的领导人一念之间。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说这边界议题的话，对北京来讲的话，它是要能够控制印度，因为我们一般人讲说有一个中国的崛起，但是不要忘记还有另外一个印度的崛起。那么崛起的中国的话，对于崛起的印度，必须要证明一件事情，就是说在这个南亚这个次大陆的话，中国还是老大。那么至于说要和或者是战的话，完全决定在中国的一念之间。那么现在因为马上要去这个，而且上个礼拜去这个 俄罗斯参加的金砖会议。如果说在那个之前，中印的领导人还不能够握手言欢的话，似乎会对这个中国在金砖会议的这个地位有所损。另外就是刚刚你提到，就是说这个近年来的话，在中国在东海和南海在海洋这一块的话，情势比较吃紧一点。如果说同时要顾两个方面啊，就在西南这个西南亚这边的话也要的话，所以我觉得可能比较吃力，所以暂时做一个策略上的一个一个让步，但这并不表示说这个已经50多年以来的这个边界冲突会迎刃而解，而且在短近的将来，我看来的话，这个中国还要压抑印度的崛起的话，这个趋势还会继续。
这个双方的局域呢是建立了之后呢是很难一下子把它给抽走的哈。那么接下来我想请于博士啊，请教您，就是其实呢，这个说起印度呢，它是中共建政之后呢，是第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那好像是50年马上就跟它建交了哈。那么中印两国的这个争议呢是从何而起？刚才王博士也谈到了1962年，纽约时报呢不久前有一篇文章，它的标题呢就是说，就是这样的，说中印边境争端为何两国因为不毛之地纷争不休。那么这个文章谈到除了双方的这个民族主义情节之外呢，主要讲到过去哈，这个最近几年，那么过去几年纠纷的更大的框架呢是美国提出了印太战略，那么中国呢是不希望印度成为美国在当地的这个当长臂管辖的这么一个工具哈。那么这个是不是说中国在希望跟美国来争夺这个印度呢？于博士，
其实中印关系回归到就是历史来看，它是有两个维度，一个维度实际上是英属印度和独立以后的印度。刚刚主持人讲到，这个印度第一个认就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1949年的12月份，1950年1月份他就建立了外交关系。那么这一个呢，实际上是独立后的这个印度。那么现在的领土纠纷实际上源于英国所属的印度的时候造成的。当时英国这个印度的这个政府的这个外交部长叫麦克马洪，他呢实际上是在这个过程中间跟民国政府呢是签订了这个所谓的叫做一个协议，就是有一个麦克马洪线，但是麦克马洪线从来就是不清楚的，所以这个是历史遗留下的问题。刚刚主持人和嘉宾也都提到，两个国家其实有个很强的相同的背景，就是所谓反殖民地这个背景，所以两国在情感上面，在相邻关系上面是有一定的亲缘关系的。但是由于这个地缘关系的问题，由于这个就双方在这个过去的这些就是最近几十年历史当中形成的就是一种就是地区大国的影响力相互这个影响的问题上面呢，就出现了就是争议，包括是62年，当然大家都知道，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并不是说领土纠纷引起的，而是中国对印度接受了这个达赖喇嘛的这个所谓的流亡政府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导火索。但是呢，中国当时也是想给这个支持印度的苏联有一个教训。其实苏联当初呢，我们看的国际背景非常有意思，当时的背景是还有一个古巴导弹危机，美苏两国对无暇顾及这个东亚这个这样的一个危机。但是同时呢，印度要我们都要知道，就在这些年它独立以后的这些年里面，它和美苏两个大国，现在叫美俄两个大国的，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所以这个东西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你很难用一句话能够说明白。但是很显然，最近的冲突是由于双方在地区这个势力嚣张之中间所产生的冲突。刚刚主持人提到一个非常好的，过去4年里面为什么冲突加剧？加剧是因为美国加强它印太战略围堵中国，那么导致印度的底气很足呢，当然就是跟中国对抗的比较厉害。那么中国呢，反过来讲的话呢，它要突破美国的这个围堵的话，它必须要在这方不能退让。所以呢，这个问题呢是一个非常错综复杂的。但是回到今天，为什么他们会握手言和，或者至少是暂时休兵呢？那这个背景呢也是和国际大背景有关系的。美国实际上主导的这个西方联盟对中国、对俄罗斯以及对所谓的邪恶的轴心国，包括这个北朝鲜啊，以伊朗做进行的这样的一个围堵或者进行这样一个对抗的话呢，其实把印度放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因为印度传统上是与 俄罗斯的关系非常的近，它跟其他的国家关系除了跟中国有领土纠纷，他们本质上它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利益冲突。所以呢，印度在这个情况下面，他又很希望两面都能够得到利益，比如说西方盟国给他的利益，以及在金砖这个四国现在金砖集团的扩大的情况下面，他也想不丧失这样的一个利益。所以呢，这个导致他现在可能要放下他这样一个对抗的一个因素。当然莫迪上一次就是最近的一个大选当中，他的这个所领导的党派呢失去了多数，也需要他这个要做一些什么，就做一个姿态，要放低他跟国外的这样的一个危机，然后能够集中处理他国内的事情。所以这个里面的因素非常复杂，不能用简单的一句话说是不是就是他想跟中国修好。我觉得从领土纠纷，两个国家的领导人都是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这样的一个情怀的人来讲的话，他们不会就是说长期修好，因为这个领土纠纷是一个非常非常对两国的民族来讲，那我不知道最近大家看了没有，中国的网民甚至有我不知道哪来的消息说中国放弃了两个半台湾这么大面积的国土给印度，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当然不是真实的信息，可是呢，这反映了中国基层的民族主义给习也是一个大的压力。所以呢，我觉得他们这个暂时的这个缓兵或者暂时的休兵的话呢，不是一个长久的一个解决，而是营造一个在金砖会议当之前的一个良好的气氛而已。
嗯，好，谢谢您，就说明这个中国老百姓呢对自己的这个领土呢也是非常的这个关注啊。我也看到这个消息说是放弃了9万平方公里，当然没有得到证实。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一些观众朋友们他们的这个评论啊。有一些 X 网友他们非常感兴趣，那么一位呢是华荣，他说对于中印关系的缓和呢，我持支持态度，以土地换和平有哪一点不好？上帝造地球时没有规定哪一块土地应该由哪一族所有，西藏呢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本来就是一个谎言。接下来一位呢是天地亮，他说中印的边界休兵，中国得到的是在中国主导的金砖峰会上有印度站台，这个有印度貌合神离给金砖以外的国家一种金砖人口众多地域广阔的感觉，而印度得到的是领土实际的这个收益，而且进一步蚕食中国领土，似乎呢习也会割地求和，这种暗示。那么更重要的呢是印度会利用金砖峰会扩大影响力，更加要挟中国就范。最后一位呢是叫 Reader， 他说呢中印边境和解必定是以中方的领土牺牲为代价，印度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奉行不结盟外交政策，退出金砖和上合组织不失为智慧之举，印度不能成为中俄的邪恶伙伴和附庸。那么王教授您怎么看我们这些这个观众朋友们他们的这些评论他们的角度呢？
首先刚才那个于先提到这个两个国家的这个民族主义啊，上个领导人的话现在都是强烈民族主义，这个我是可以认同，因为我自己曾经去过这个拉达克这个区域啊，就是有领土纠纷的这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什么样的地方呢？那个海拔大概3-4千公尺，然后大部分人到那边的话都需要立刻休息24个小时，因为它会有高山症等等。所以就用俗话来讲的话，就是说是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但是为什么两个国家愿意为这个东西不惜兵戎相见，这就是一个民族主义。然后他们的教科书里面如果提到这个东西的话，一寸领土也不能让等等。那现在看起来的话就是说就是说这个领土的纠纷的话，其实只是一个两个民族主义一个对抗，就是一个新兴中的强权对另外一个新兴中的强权的来证明说谁是老大谁是老二这样的一个替代品而已。
嗯，好，那王博士还想再问你，就是说纽约时报说呢，这个因为刚才这个嘉宾们也都提到了，就关于这个两国他都要成长，对不对？要扩大。那么莫迪和习近平这两位领导人呢，这纽约时报说都强调了他们对一个更加多极化世界的这个渴望，这就为什么他们能够联手进入金砖哈。那么这两位领导人对多极化世界他的这个解读和期待是完全契合的吗？王博士，或者他们有哪些差别？
是。 两国都曾经想到一个所谓的多极的体系，这当然是对于针对所谓以西方为主，甚至于美国为主的一个国际体系这样的一个反应。但是中国讲的多极跟印度讲的多极可能不太一样啊。中国讲的多极的话，当然就是说这一个国际体系里面有几个主要的大国，它可能这更加强调的是中美两个大国，然后能够新型的大国关系，然后能够平起平坐。那么印度的话强调比如说它是全世界另外一个人口超过10亿的大国，而且是是一个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民主的政体。所以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他们两个中国讲的这个多极体系的话肯定不包括印度的，因为联合国现在里面有这个安全理事会有五个常任理事国，这个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一个遗绪。那么任何有关于国际安全的这个事务，如果有任何一个常任理事国，就是中国、美国、俄罗斯、法国跟英国，如果有任何一个国家不同意的话，就议案就没有办法通过。那么多年以来已经讲了很多要把这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留下来这样的一个遗绪哈，把它给民主化。所谓民主化的话，就是说要扩张这个安全理事会，比如说印度的话，因为它绝对有人口的这个资格，日本啊或德国的话，他们有经济上来讲的话有资格。但是讲了半天那么多年的话，头一个跳出来反对都是中国，所以我觉得中国跟印度讲的这个多极的话是不太一样的。虽然说对于要西式以这个西方以美国为主的这样国际体系是有一些共同的认识，但是中国还是要认为他把印度不是在看在一个同一个等级的这样一个新兴强权。
嗯，好，谢谢你。那么于博士，我想问您，就是说呢，目前我们看到印中目前缓和了，那么出于各种各样的错综复杂的原因走到了一起，那我想问您，这个给美国的印太战略会带来哪些变数呢？
对，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印度虽然也跟美国就是有合作，所谓在印和美国的印太战略联盟，但是呢，印度和其他国家一样，也看到不能够只是依靠一己的这个所谓的力量。而美国呢，最近其实我觉得这是美国的一个最大的隐患。美国最近展示给全世界所谓他建立的那个民主联盟最大的一个不确定性，就是说美国的对外政策并不是非常确定，跟现在的这个大选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关系。你比如说，如果这次大选结束，比如说换了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的对外政策，特别是不是还延续他过去搞的那个印太战略、五眼联盟以及所谓like-minded country， 所谓就是民主国家建立联盟对抗这个非民主国家，特别是专制国家以及是侵略的国家呢？这样的一个策略，实际上印度也是看不清楚的。所以莫迪在跟美国的交往过程中，对这一点一直是存有疑虑的。所以他不押宝或者不去站边，是对他来讲是最好的选择。同样，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呢，莫迪面临的问题跟美国面临的问题不一样，或者是民主国家面临的问题不一样。他是在一个经济上升通道上面，所以他需要一个比较和平的国际环境，和中国一样，中国也是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所以这一次双方坐下来能够休战，能够暂时不加剧冲突，对双方来讲，他们共同利益就是他们需要在发展经济过程中间，你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而跟那些民主国家或者发达国家相比来说的话呢，他们如果说国际上出现冲突，或者是特别是他们双边出现冲突，对这些国家的影响没有他们对他们的经济影响那么大。而两个国家不管是以所谓的这个民族主义立本也好，还是不管是以他的所谓地缘政治立本也好，他重要的还是要对国内的这个需求要进行满足。所以呢，经济增长还是他们双方共同的一个目标，只不过这个增长过程中他们会有一些冲突。所以我觉得对美国来讲和对印度来讲，这一次他们的和解是预示了不同的一个隐患。美国的这个联盟实际上要感觉的要非常就是敏感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美国所提供的这样的所谓的比较政治这个环境或者它的这个经济外交的环境如果不稳定的话，这些国家它随时可以倒向另外一边，或者说把自己的这个所谓的着重点放在另外一方面，它不会完全倒向，但是它这个利益在中间会摇摆的。所以这一点上，但是对印度，我刚刚讲印度主要它是它未来的20年的发展和中国未来的20年的发展，他们都是他们重中之重，而他们这个发展必然会导致冲突。所以对西方国家来讲，对所有的周边国家来讲，这两个国家的未来这个走向 一定不会是很和平很顺利的，这个我是有这样一个观察。
嗯，尽管目前他们为了各自经济上的这个发展呢，必须要来和平啊，这追求这个叫做这个和平就是福，对不对？好，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请问王教授，就是说来谈一谈美中关系和美印关系，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差别？那么印度呢，是不是会为了中国和疏远来疏远美国呢？
是，我觉得美中关系的演变跟美印关系的演变，过去40年来讲哈，刚好有一个东升西降的一个现象。那个在尼克森跟基辛格到中国大陆去，然后关系正常化之后，那时候美国对于中国的寄望其实是蛮高的，特别到1980年代中期的时候，雷根讲出所谓的共产主义。但是近年来的话，就是对中国的发展来讲的话，还有他的外交政策的走向的话，逐渐采取一个比较反思，然后比较甚至于担忧的这样一个角度，比如说这个政府的这个国家安全白皮书的话，都把中国定位成所谓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系统的一个竞争者，甚至于是主要的竞争者或威胁。那相反来讲，过去40-50年美印的关系的发展刚好相反。就过去的话，在冷战期间苏联跟印度的关系很好，所以印度的话对美国来讲没有太大的这个作用。但是自从这个冷战结束之后，那么特别是两个10亿人口的一个大国，他们发展途径不同，美国对于印度来讲的话有一个重新的一个审视，就是说认为说这个是一个可以呈现一个另外一个选项，就是10亿的大国的话不见得是一个专制的一个选项，而且印度的话它有很强的一个民主这样的一个基础，虽然经济的发展不如中国，但是毫无疑问的话是有很大一个潜力，所以美国对于这改进这个跟印度关系的话，从小布希政府时代就下了很多的功夫。当然，因为印度由于常年来这个奉行所谓的不结盟政策，它对于美国的这种追求的话，还是会有一些戒心。但是你今天跟这个1970年代来比的话，印美的关系显然是已经增进了很多。那不然的话，印度也不会去加入所谓的四方联盟，就是所谓的 Quad 啊。然后这个甚至于这个小布希政府时代的时候还批准了所谓的这个核子的协议。那我觉得美国的话基本上就是说他在观察这两个10亿人口大国他们将来发展的关系怎么样，已经对中国的话采取一个比较现实的这个态度，对印度来讲的话还有很多的期望。
好，谢谢您。最后呢，我想请问于博士，就是印度和中国各自是怎么看待对方和自身的这个崛起呢？一分半。
对，当然双方对对方的崛起是自己崛起的一个所谓的限制或者障碍，这一点看法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在一个地区里有两个大国同时崛起，一定是发生利益冲突，特别是他们又是相邻的国家，而且呢市场的重合性也蛮高的，特别是在高科技的这个竞争领域里面，印度的这个高科技力量也是不容小觑，中国当然是已经成为一个新兴的这个科技发展的国家。那么对他们相互之间的这个利益和矛盾，我觉得刚刚讲的是有既有冲突的一面，也有融合的一面。在融合的一面上角度，我觉得从历史文化以及这个民族的情节上面，他们都是所谓的反西方或者受西方凌辱的这一方，所以这一点他们在搞好关系的过程中也一直会强调自己有这样，双方是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连结的。但是呢，中印之间的经济也好，政治也好，地缘方面的这些矛盾也好，是一个集中爆发的地方，所以双方呢也有共同的利益要去管控这样的一个冲突，因为这种冲突如果失去控制的话，会对双方的发展有非常重大的一个影响。所以我相信在未来的双方过程中，他们一定是认知到对方既是竞争对手，又是某种意义上的合作伙伴，所以无论是他们是加入或者说参与美国的这个像那个印度参与美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印太战略联盟的话，或者是说中国的像利用俄罗斯呢像拉拢印度来讲，印度都会审时度势，不会一面倒的倾向一方。所以呢，我觉得这是未来发展的，就是相互之间会有竞争，会有合作，会有冲突，这个形势会保持一个很久的一个状态。
好的，谢谢您。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非常感谢还有几位网友，鱼次郎、Yoko Takahashi， 还有谈谈工作人员、绿豆冰、Jack 刘，有这个 发出的评论我们没有办法分享。好的，非常感谢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博士以及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的两个话题是美大选前军售台湾、北京警告台海兵凶战危，以及美大选倒数一周，特朗普哈里斯谁能胜出。网友可以通过推特在节目开始前与我们互动。再次感谢两位来宾的点评。以上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我是宇宙，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